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心理治疗的第二章第六节，疗愈的定义。在这节啊，它的第一段中间马上就讲到了一个很隐微的觉察啊，他说我们一边哀悼失落之苦，一边却乐此不疲，这等于是再三的去告诉上主，上主止步啊，就是你不要靠过来的意思。好，那么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很隐微的一个部分呢，我们其实往往是在享受那种痛苦跟失落的。那你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很奇怪，不过倒过来说，当我们碰到一些特别美好特别圆满的事件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反而是不安的，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不配得，或者说 这样的这么美好的境一定很快就要失落了。那倒过来说，我们反而比较习惯于比较安心于待在那种失落的那种境界里面，起码是一种基本上不好也不坏的境界里面。好，那其实这底下都有埋藏的一个信念，就是希望上主可以不要靠过来。好，特别是在当我们感觉到圆满的时候，我们会依稀的去感觉到上主，好，因为上主是圆满嘛。虽然说这个世间的幻象没有任何的状态是能够跟上主圆满可堪比拟的啦，但是当我们经验到那种比较圆满的让我们觉得很棒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因为它会遥遥的唤起我们对上主的回忆，所以我们会各种方式即刻把它推开，甚至你在经历一些很美好的事情的时候，也心情却不明所以的荡到谷底，就是这样子。好，那他说呢，唯有当病人开始听到自己所唱的挽歌，好，这个字念挽，那么他才会反身质问他的真正用意，才有疗愈的希望。好，那其实我们所唱的这个挽歌呢，就是说我们内在那些小我的情绪，那些信念，好，那你要愿意去听到它，好，不是去逃避它，是愿意去听到它，去看到它，然后进一步的去质问他的话，才可能真正走向疗愈。好，那这边所讲到的其实就是那个我们常引用的136课的标题，生病是抵制真理的一种防卫。好，这真理其实也就指上主。好，所以你可以说生病其实是抵制上主的一种防卫。好，之所以让自己生病呢，其实就是在说上主止步，好，你不要靠过来。好，但是他说他必须先亲耳听到，才会听出那个挽歌哀悼的竟然是自己，也就是说愿意生病的其实是我们自己。那听到这首哀歌才算是踏出康复的第一步。好，那么这个会接到第二段前面呢，他说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只能够忍受这个死亡之歌，好，就是这个挽歌片刻时间，然后就当作没有这一回事。好，就是因为我们要能够去认清这一点呢，认清自己现在是已经受伤了，是已经生病了，是很需要疗愈的，认清这件事情啊是需要勇气的。好，那么我们常常会逃避，就把逃避自己的各种小我的，尤其是那些负面的情绪了。但这样一种逃避的话，就会使我们内在的这个伤呢错失了疗愈的机会。好，那甚至怎么样呢，他说第五句，我们的自我概念还有一种诡异的扭曲能力。其实他 讲的是小我啦，小我拥有一种诡异的扭曲能力，会把丑陋的声音变得极其美妙。好，那这就让我想起在一些音乐啊或者小说里面所呈现的那种所谓的病态美嘛，就好像有些人他生了病之后反而更美了。好，那最著名的就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这个林黛玉嘛，好，就得了这个叫做肺痨，好，其实就是肺结核，好，那反而呢这个皮肤呈现的这样子摧残可破似的。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耳朵只能为声音解码，他不会听，眼睛只能复制影像，他不会看。那其实他们在讲什么事情呢，就是第四句，他们只是配合心灵的决定而已。好，就是我们眼之所见耳之所听，其实都不是眼之所见耳之所听，其实是我们的心灵所想要看到跟听到的一切，那么透过眼睛耳朵去呈现出来，以便我们能够归因于是说是我眼睛看到的，不是我的心灵想出来的。那好像眼睛看到就会比较客观似的，但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回事。 好，那么这会接到第四段最前面，他说人的感官、就是这些眼耳鼻舌身呢，他所找来的外在证据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他提供攻击的借口、然后使他看不见自己内心不宽恕的真相。好，注意他是提供一个攻击的借口。好，那么当然你会说特殊之恨当然是一个攻击的借口，不过特殊之爱也是攻击的借口嘛，也是，因为特殊之爱跟特殊之恨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嘛。好，那他说他也说一般人很难赤裸裸的面对这一真相，因为这个真相实在是非常的不堪，但是你实际上很真诚的去面对自己的话，会逐渐发现的确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好，就是说在小我的驱使之下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其实都是去收集那些能够让我们进行攻击的一些证据。好，那下面第五句呢，他说只要这种不宽恕的心境呢，心态不被识破的话，它就会千变万化，转来转去、它会变成另外一个东西，而且那个另外一个东西呢，可能会显得极其恐怖、也就是说在小我里面就是各种特殊性嘛，那特殊的爱它其实也是一种不宽恕，那你没有认出它来的话，它可能会转成特殊的恨，由爱生恨的这个恨呢，其实往往是更为恐怖许多的、就是他这边所说的另外一物的那个意思啦。好，那么他说呢，真正需要治疗的并不是那个另一物，也就是不是那个特殊之恨那个对象呢需要疗愈需要改变，真正生病的并不是他，而是你的心灵。好，这个是他要去强调的重点所在。好，那最后呢，在第六段的第三句开始呢，他说治疗师必须先在病患身上看到自己内在的不宽恕，好，给自己一个勇于面对重新评估然后宽恕自己的机会、你可以看到我强调了自己这两个字，而且出现了三次的这句话、那是我特别把它圈起来、所以一开始读起来你以为治疗师跟病患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人、但越往后面读呢，就越发现他们其实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因为治疗师他会投射给病患嘛，而且其实在我们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人需要疗愈，唯一需要转变就是我们的眼光，仅此而已。好，那所以他第六句讲嘛，他说病患成了反映他的罪的一块投影板的一面镜子，让他有机会去放下自己的一切的定罪。好，那下面第七段呢，没有人能够单独获得疗愈，那这个是奇克里面最重要的讯息。那不过因为之前呢在讲练习手册的137课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很详细的讲了这个部分、所以这边呢我也就不另行展开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心理治疗的第二章第六节、它的标题是疗愈的定义。